主内弟兄姊妹平安，山水摇动啊，地水改变，唯愿主保守我们，能够使我们对主的爱永不改变，因为主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永不离弃、永不失败的。看着主的恩典，我们今天继续分享教理问答，以及雅各书第一章一到第四节试炼与忍耐。按照我们主恩教会平常的安排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第一个主日是我们要敬拜聚会圣餐的日子。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举行我们平常所举行的圣餐。但是唯愿在这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仍要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灵借着弟兄姊妹在爱中的灵力的相通，使我们能够更多的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威斯密斯的大腰力问答第39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为什么这一中保必须是人呢？答：这一中保必须是人，如是他才能增进我们的性情，顺服律法，在我们的性情中为我们受苦，并为我们代祷，体恤我们的软弱，并使我们可以得儿子的名分，得安慰，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上帝一人之间独一的中保，唯独他是完全的上帝，也唯独他是完全的人。在以上的分享中我们分享了为什么耶稣基督作为中保他必须是完全的上帝。今天我们讲到这一中保为什么必须是人呢？在答案中说的说这一中保必须是人。只有当他是真正的人的时候才能够增进我们的性情。这个地方其实这个问答非常深刻。在英文中讲的说 advance our nature。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到来不是摧毁我们的性情不是摧毁我们的人性，不是让我们变得毫无人性，更不是让我们变得反人性反人类，而是确确实实增进我们的性情。当然不是顺着我们被罪污染的性情，其实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上帝更新我们的性情。但是弟兄姊妹，不管人怎么堕落，人还不是野兽，人仍然有上帝的什么形象，人仍然有常识，人仍然有良心，人仍然有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但是耶稣基督来不是要摧毁我们的性情，不是要废除我们的性情，而是增进我们的性情。这就是讲的 grace and nature， 在恩典和性情，在恩典和自然的关系上，恩典绝不是废除自然，恩典绝不是废除性情恩典是成全自然，恩典是增进我们的性情。如何增进我们的性情呢？是我们能够顺服神的什么律法。本来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孝敬父母夫妻相爱好好劳动保家卫国不可贪心，这些都是人的性情中未受污染未被扭曲的时候，上帝就把他的法则刻在人的心中的。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但是我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什么去行，所以这就叫悖逆这就叫倒错这就叫变态这就叫反常，或者中文中讲的更准确的讲，这叫逆性或者我们更常见的话语，就伤天什么害理。伤天害理是明明知道伤天害理，无法无天。但是当上帝增进我们的性情的时候，尤其是他赐给我们心心心灵，就是我们发自内心的顺服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律法来爱主爱人。在我们的性情中，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并且为我们代祷作为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人，他是完全的人，他是真实的人，他也有软弱他也有挣扎，他也有祷告不蒙垂听，他也有流汗如大雪点， 他心里甚至有忧伤致死的那种凄惨的时刻。所以讲利未拿中讲的说，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如此就使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得安慰，并且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昨天我们听到康妮姊妹分享带领一个泰国的亲戚要到教会里来然后回去他就得了一场大病，吓得他就不敢到教会里来我们就知道这些外教的异邦的，他们虽然不信耶和华上帝，不信耶稣基督，但是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在他们个人求告自己的神的时候，他们充满了担心，充满了迷信，充满了什么罪吧。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虽然我们不完全，虽然我们有罪，虽然我们有隐秘的罪，但是上帝赦免我们以前的什么罪。我们有罪就认罪就悔改，我们做得好就归荣耀给上帝，所以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不是在上帝面前来表功的，我们不是来到上帝面前，哎，我比他强，他比我强，比来比去，争来争去，教会成了竞争之地。不是，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同样的世人，我们在上帝面前都平等的是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是蒙恩的什么？哎，罪人。小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读到两节经文，一段经文是在加拉太书，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的四到五节，在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说，乃至极致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什么名分。所以这就是指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当然是指他的性情，是指他从童贞女玛利亚取了什么肉身。他在律法以下，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不是让我们不遵守律法了，而是赎我们脱离律法的什么咒诅。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虽然还在律法之下，是在律法的祝福之下，在律法的指导一下律法成为我们治理权力的工具成为我们敬畏上帝的指南，成为我们爱主爱人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然后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的14节到18节，我们读这段经文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都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便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二位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段经文特别强调耶稣基督亲自成了血肉之躯，强调他因着被试探而受苦，他也确确实实能够搭救我们这些有血肉之体常常因着被试探而受苦的什么人。然后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4节到16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小弟兄姊妹，这就是教理问答39问所问询的，为什么这位中保必须是人呢？他取了我们的血肉之体，他被试探甚至是受苦有软弱有挣扎，就能够体恤，也担当着我们的软弱挣扎和痛苦使我们能够这样有血肉之体的人，使我们这些有软弱有挣扎被试探而受苦的人，也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 啊，这是我给大家引证啊希伯来书的有关的经文。啊，接下来我们建修长老啊还会在主日学的时候啊为大家分享啊希伯来书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请大家靠着主的恩典来参与学习。好，请大家回到新约圣经雅各书啊第一章的一到四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中有智慧文学，像约伯记啊，如何智慧的面对苦难啊，像诗篇啊，诗篇如何对待我们的日常生活啊，箴言啊，传道书啊，甚至雅各啊，如何对待我们最深的情感。我们最深的情感就是爱情，我们最深的情感的爱情的满足啊，不在今生今世的寻欢作乐啊，而是在于我们个人与上帝的啊灵魂中隐秘处的生命的啊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啊，旧约中有智慧文学啊，新约中雅各书啊就相当于啊智慧文学啊。所以我们在审禅的系列讲道中啊，我就靠着主的恩典和大家分享雅各书，使我们更多的纪念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开启雅各书这个圣餐系列的讲道的时候，今天虽然我们不能够举行圣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借着信心吃主的血主的肉，就是主赐给我们的话语，主赐给我们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基督的奉献，仍然是我们的挽回祭，仍然是我们的赎罪祭，他一起的献上就能够使我们诚意，就能够使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宝座面前。主，今天我们在分享雅各书特别是一章一到第四节的时候，求你的灵再次开启我们，使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主，也求你使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的信心需要经过试验，需要经过试炼，这样就能够生圣灵所结的果实，忍耐。但是我们的忍耐不是没有办法的忍耐，我们的忍耐是长进的忍耐，是成功的忍耐，好使我们能够成全，好使我们能够完备，好使我们能够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一同长进。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啊雅各书的第一章一到啊四节，我为大家宣读这段经文。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闪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啊，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儿讲到成功啊，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中最兴盛的一个神学啊，就叫成功神学啊。如果你的身体有病，你参加他的教会马上让你得医治啊，如果你的家庭不幸，他马上解决你家庭的问题啊，然后如果你的工作啊，他马上解决你工作的问题啊，让我们能够啊凡事兴盛啊，身体啊安康啊，而且这个财富增加，所以这就成为啊成功神学。说弟兄姊妹，另外一种神学在基要派教会中就特别盛行的，叫苦难神学啊，或者叫十架神学。而这个苦难神学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受苦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教会，甚至我们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是一艘破船啊，所以这艘破船随时都会沉底。那我们对这个世界不要抱有希望，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教会不要抱有希望，这世界非我家，整个世界就是一艘破船，我们能够传福音拯救灵魂，这已经是不错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今日教会中处于征战的撕裂状态的两种神学啊，一种是 各种形式的成功神学，一种是各种形式的苦难神学。基要派、保守派更多的是倾向于苦难神学，然后自由派、社会福音派、灵恩派更多的是倾向于成功神学。那在这两者之间怎么保持平衡呢？其实使徒保罗讲的很简单，我们不管是处富足还是处贫穷，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大力了。所以如果上帝赐给我们兴盛，感谢上帝；如果上帝带领我们进入逆境，也要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相信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如果上帝赐给你才能让你当高官让你有创造性家，让你做政治家，那你该做还要做，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职分。那上帝赐给你5000两，你就要好好的做5000两的侍奉啊。但是如果上帝赐给你1000两呢，那上帝赐给你1000两就做1000两的侍奉啊。如果上帝1两也不赐给你，甚至把你赐给的都拿走是什么呢？那你也要发自内心的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的灵是配得什么称颂的。所以我们既不要特别高举成功神学，也不要特别高举苦难神学，在苦难中我们晓得何为真正的成功，在成功中我们也愿意为真理的缘故忍受什么苦难，这才是比较平衡的神学。所以唯愿我们在雅各书中就能够学会到这种因信诚义和分别为圣之间的平衡，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平衡。雅各甚至特别强调，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其实我自己深信，今天教会中虽然每一个书卷每一个教义都是极其重要的，都是可以无限的强调的，但是真正今天教会有信心缺乏行为，有诚意的地位，但是缺乏分别为圣的什么生活。所以雅各书的信息，在我们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为让我们更多的不仅是有信心，更是要有活泼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内在的信心，这样我们真正的内在的活泼的信心也必然有圣洁的什么行为。所以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平衡，成功和患难之间的平衡，在雅各书里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在这个第一节到第4节，我们讲到初步介绍一下雅各书的主题和作者。然后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讲到在百般的试炼中怎样有大喜乐，然后讲到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信心与忍耐。然后最后讲到说忍耐要到成功，是你们成全，这个成功和成全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最后这个劝勉应当是劝勉勉励的劝勉，我们如何效法耶稣基督的忍耐与成全。耶稣基督不光是忍耐，而且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finished 的，说救赎的大功已经什么成全了。和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的目的不是忍耐，我们服侍的目的是要成全。第一个，我们的品格要被主成全；第二个，我们要成全主所交托给我们的事工。所以有很多时候你说这个人真能忍耐忍耐忍耐，忍耐是好的，但是如果以忍耐为终极目的，这些也是本末什么倒置的。所以弟兄姊妹，逆境啊使人面向自己，顺境往往使人忘乎什么所以啊。中国人讲慈禧中山狼得志什么就猖狂。所以有的时候上帝用逆境上帝用苦难，上帝用瘟疫，上帝用战争，使我们受到震动，使我们头脑清醒，使我们谦卑，使我们破碎。所以有一个牧者就说，痛苦灾难打击就是上帝的牧羊犬，这个牧羊犬就把我们赶回上帝的身边，把我们赶回上帝的什么羊群，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不再信我信美国，我信家庭，我信工作，我信美元，我信乔治，我信圣灵，我信圣尔公职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通。 所以痛苦就是上帝的牧羊犬，把我们赶回上帝的身边，把我们带回上帝的羊圈。所以弟兄姊妹，雅各书的主题与作者，所以雅各首先讲的是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仆人 doulos、仆人其实就是奴仆、在这个世界上有三重奴仆、最深的一种个人化的奴仆，犯罪的就是罪的什么奴仆、被罪恶什么辖制、不能不犯罪、不得不犯罪、最后犯罪就上瘾，犯罪就成为习惯，他这个人本身就成为彻头彻尾死不悔改的什么罪人。他的罪人就像吸毒一样上瘾、他从犯罪中，他从吸毒中，他得到他生命的乐趣。所以弟兄姊妹，最大的奴仆是指个人成为罪的奴仆。哪怕是人家说，哎呀，这夫妻的家庭多好啊，这教会多好啊，你在美国多好啊，但他仍然是罪的什么奴仆。该学习的不学习，该劳动的不劳动、该工作的不工作、该抗争的不抗争、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是死的、第二种奴仆是指政治上的、法律上的。当然从政治上法律角度而言、没有人愿意沦为别人的什么奴仆，但是我们就知道确确实实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有多种奴仆、第一个债务的奴仆、欠债的就是债权人的什么奴仆。第二个、军事的奴仆，奴仆就是被俘虏了，战俘、虽然战俘也要受到合理的待遇，但是战俘就丧失了自由、第三个在刑事上犯罪的受到国家的、审判、羁押，这个本身也是在法律上也丧失了什么、自由。所以从政治的角度，从军事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就是从社会的角度也有奴仆的、但是不管是战争还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还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人喜欢在社会上、做奴仆的、神的心意也是想让，就像美国独立宣言、引证利未记25章第十节，Proclaim liberty to all the inhabitants， 要向遍地的居民宣告什么自由。上帝的心意是让更多的人，甚至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各回本家，各归产业，得享什么自由。第三层最深的是，我们不是上帝的奴仆，我们就是魔鬼的什么奴仆。就是终极而言，我们都要服侍，我们都要侍奉啊，像英文中的 servant， public servant， 公务员，公务员就是国家的政治中的奴仆了，或者是公务员了，为人民服务了，都是 service， 都是 servant。 所以说终极而言，我们到底是侍奉上帝的还是侍奉魔鬼的，这儿雅各就讲到终极而言，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奴仆的雅各，请闪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这是一个教牧书信，而且这个教牧书信是通函，通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教牧书信不是面向某个人，不是面向某个教会，而是面向12个支派。这个12个支派，其实雅各写这封信的时候，也12个支派也不存在了，这是指12个支派，是指上帝的所有的什么教会和子民的。所以弟兄姊妹，雅各书的主题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智慧的温柔，温柔的智慧，或者说基督徒如何立身处世行事为人，或者是我们常见的是基督徒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当然雅各这个词大家都熟悉啊，圣经常常讲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雅各的意思 Jacob 就是抓住，他是虽然是双胞胎，但是他是后面生的，他就抓住前面生的哥哥的脚跟，这就抓住，所以以色列人很聪明，聪明在于什么呢？抓住机会，抓住机会，抓住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然好的是抓住机会， 啊，不好的就变成了投机主义。但是无论如何，雅各的意思是抓住。在新约圣经中提到四个雅各，啊，比如说讲啊西庇太的儿子雅各，我们比较熟悉的称之为雷子的，啊，但是这个称之为雷子的，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二节，或者主后四二年左右就已经是最早的寻到的，所以这个雅各书啊，通常认为啊不是他写的。然后另外一种小雅各啊，为什么称之为小雅各呢？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六节说，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的玛利亚，并有西庇带两个儿子，西庇带两个儿子雅各约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又讲了一个雅各，啊，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小雅各，小雅各可能是弟兄，可能是个子比较矮，但是我们不晓得啊，是称之为啊小雅各。第三个是耶稣的弟弟雅各，耶稣的弟弟雅各他在死前不信主，啊，甚至嘲笑耶稣，但是后来归信。啊，也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被保罗称为教会的什么柱石。第四个，使徒犹大的近亲，啊，雅各，啊，当然这个使徒不是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而是被称为达太的犹大。在路加福音六章十六节说，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是不同的犹大。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样讲的这个雅各的儿子（括号里说儿子或兄弟）。所以我们只能说使徒犹大的近亲，或者是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什么兄弟。这样我们就看到雅各这个名字啊，是以色列人一种喜欢的名字。但是无论如何，这卷书啊，从这卷书本身的内证以及教会历史的角度考察，应当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他后来悔改信主，成为教会的领袖和柱石。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二节，雅各在问候之后第一节啊，正式的第一节就讲到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啊大喜乐。所以使徒雅各他非常的实际，他就直接切入人生的苦难，直接切入人生的什么试炼。但是当他潜入人性的苦难、人性的试炼的时候，又挑战弟兄姊妹，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要有什么大喜乐啊。如果一个人人生说哎，你的人生不会经过苦难啊，你的人生不会有难受的事，那我们知道这是乌托邦啊，这是自欺什么哎欺人的。但是在百般的试炼中和苦难中，如果没有喜乐，如果没有盼望，那我们就抑郁寡欢，甚至我们是抑郁成疾，甚至我们就青春什么早逝。所以在人生的百般的试炼中，我们要有大喜乐，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什么力量。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弟兄姊妹，在环境中啊有百般的试炼，而人生在世有各种各样的患难困苦，啊，贫穷有贫穷的试炼，富足有富足的试炼，小孩子软弱无力，啊，年轻人容易冒险，啊，人到中年不晓得如何定位，啊，人到五十六十，啊，就像昨天晚上这几天，我就挣扎很大，忽然之间觉得视力下降很快，啊，然后我在读书的时候，我说师母，我的放大镜在哪里？不光戴眼镜还是要戴放大镜。我说哎呦，这个读书人一看要看书就花眼了，就觉得哎呦心里很痛苦很挣扎。我觉得还很年轻，觉得很有力量，那怎么能够眼力就挥花了呢？是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眼力就开始什么挥花了。眼睛过去我是上大学上研究院上大学，他说八个人我唯一不戴眼镜的啊，上研究院四个人啊，唯一不戴眼镜的，啊，但是到了后来美国读神学啊，一考试啊，要考试考驾照，一看模糊看不清楚，哎，必须配眼镜。那现在不光配眼镜，哎呀，不光是近视，还远视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人生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你说哪个时期哪个阶段没有苦难、没有试炼、没有考验、没有软弱、没有挣扎，最终还是随时都要走向什么死亡。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环境啊， 啊，在这个环境中我们不能够掌管环境，其实很多方面我们不能够掌管环境，我们就落下来就生在这个环境之中，我们就生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我们不能够改变河道，我们不能够废除人生的大河，历史的河流，时间的河流，美国的河流，中国的发展，香港怎么发展，黑人问题，白人问题，这是有来什么已久，这是历史问题，这是遗留问题，这是人性问题，这是人类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的把这些问题彻底什么解决掉。但是我们能够改变的是我们的心境。所以弟兄姊妹啊，不管环境如何，我们可以要有大喜乐啊，不光是要有喜乐，还要有大喜乐。说弟兄姊妹啊，喜乐是基督徒生活的一大特征啊，虽然在患难中要有喜乐啊，有的时候担心害怕，但是不要紧，担心害怕也有喜乐。所以诗篇第二篇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什么喜乐。所以我们从环境到心境，哎呀，我的环境太险恶了，我的心境也很糟糕，那什么办呢？你的心态，心态是什么意思呢？都要意为大喜乐。 Count it， 接下来我们还会解释，不是说你在试探中苦难中就有喜乐，这是不正常的。但是你在苦难中试炼中，你安静下来，你祷告，你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你就意为有什么大喜乐，因为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所以弟兄姊妹，是否喜乐不是由你的环境决定的，是否喜乐不是由你心境的第一感觉导致的，是否喜乐是由你自己的心态来决定的。所以弟兄姊妹，人生的苦悲啊有很多啊，这个方面时间有限，我就不给大家读太多啊。西庇太的儿子，两个儿子来见耶稣啊，耶稣啊啊，你这个升天的时候，你做王的时候，让我们两个儿子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想升官，你不知道升官有什么样的压力。主啊，我想当经理，你不知道当经理有什么压力。哎，我想换个工作，我想结婚。其实每一个职位，每一个工作，甚至每一个高升，都有各自的什么挑战和问题。所以耶稣说，你们真的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岗位，都是一个苦杯，都有其中的挣扎，都有其中的痛苦。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如果工作中没有问题，工作中没有挑战，生活中没有问题，生活中没有挑战，你还能工作吗？你还能生活吗？如果鸟儿在飞翔的时候没有空气阻挡，那鸟儿没有空气阻挡，那你那飞翔的最快，对不起，不光不能够飞翔的更快，鸟儿没有空气就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工作有问题，生活有问题，家庭有问题，教会有问题，美国有问题，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磨刀石，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试炼，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挑战，让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可以成熟，让我们可以成长，让我们可以谦卑，让我们可以归荣耀给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尼希米归回的时候啊，他们到了安息日敬拜上帝的时候，很多人听到律法书啊就哭了，伤心痛悔啊。但是尼希米和伊斯拉劝告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这说什么呢？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和众长老包括其他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看望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软弱的挣扎的在病房中的，你去呀，你第一眼要看什么呢？看他有没有喜乐。如果有喜乐，他不管处于什么状况，他心里有平安有安慰。如果这个家庭这个人不管是好住得好还是在医院之中，没有喜乐，苦干的，抑郁的，沉闷的，哎呦，你就知道要好好的鼓励他，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什么力量。弟兄姊妹，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关键是要有喜乐啊！这个喜乐我们不要抱怨环境啊，也不要抱怨身体的感觉，关键是我们的心智，关键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心态是一个 free will， 关键是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尾声如何。好，我们看第二点， 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讲到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有大喜乐呢？为什么在百般的，这讲到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意味 consider it, think forward, 往前想，仔细思考，深度思想，把这个问题想穿了，把这个问题想透了，把这个问题看透了，就不再受环境的局限，就不再受身体状况的局限，就不再跟着感觉走，是完完全全的以耶和华什么为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在百般的试炼中有大喜乐，关键是知道试炼本身没有喜乐，苦难本身没有喜乐，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本身没有喜乐，而这个暴乱了、骚乱了、种族问题了，这些本身没有喜乐。我们越是盯着这些问题，越是觉得沉重，越是觉得无能什么为力，越是觉得悲水什么哎缺席。所以弟兄姊妹，失恋本身没有喜乐，关键是要知道上帝在掌权，我们自己能够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而且我们在主里的辛苦不是什么突然的，到了时候必有收获。不要看暂时，不要看人的赏赐，不要看自我的感觉，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现在在圣经的翻译中，我常常提着我们应当把这个信心翻译成一个信德如今所常的有信、有望、有爱。信是信德望是望德爱是爱德，就是不管是信、望、爱，不是我们的感觉，甚至不是我们的 commitment, 不是我们 hard commitment, 不是说我想喜乐、我想有信，不是你们得就是本赖本乎恩也因着信，但这不是出于什么自己。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讲到，圣灵将父带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所以这个真正的信、真正的望、真正的爱，既不是出于我们理性的考量，也不出于我们情感的抉择，也不属于我们意志的抉择。这个真正的是我们得救的信、望、爱，是三种心灵的倾向，是心灵的美德，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什么生成的。所以这样的信德有的时候我们信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有的时候信心软弱信心幼小，所以我们的信德也需要成长。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圣经讲他的智慧和他的身材一同什么增长，上帝和世人喜悦他的心一同什么生长。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想过把瘾就死我饿了，我渴了，我不满意，马上解决我的问题。这不是的，这是不成熟的。那个真正成熟的人是只在铸建的过程中我们得到成长，在铸建的过程中我们得到满足。其实上帝在这个过程中向我们显现，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锻炼。所以弟兄姊妹在苦难中，在试炼中，上帝塑造我们，塑造我们什么呢？这说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个忍耐不是委曲求全，这个忍耐不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忍耐不是心字头上一把刀旁边一个大雪点，这个忍耐是对于上帝的美德、上帝的眷顾、上帝的祝福的一种信靠而生的什么美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美德当然就是上帝塑造我们的什么品格今天很多人的成功我成功，工资上升了我有几套房子，我的工作、我的夫妻关系、我的孩子都非常亮丽，都非常辉煌光辉岁月当然这些方面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什么之父，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生不带来什么死不带去，真正在上帝面前有永恒价值的，那是我们自己的品格，那是我们有没有真正认识上帝，有没有真正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当然底下又讲到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什么样式。然后这个人呢，之所以是美德，之所以是品格， 大家都晓得的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些都是美德、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什么来禁止啊。就说不管我们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管是我们在所去的每一个地方，如果你想在美德上长进，你绝环境绝不能够局限你，你也不会缺乏任何的什么资源。但是你要想升官发财，你要想凡事顺利，甚至你要想身体健康，这些和物质连结的必须有物质的什么条件。但是我们的美德的长进，我们的品格的长进，既和环境有一定关系，但是绝对没有必然的什么关系。每个人不光在顺境中，包括在逆境中，我们都可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生盼望，而且盼望不至于羞愧。小弟兄姊妹，在箴言十七章第三节有一句著名的经文，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独耶和华熬炼什么人心啊，让我们心中的德性，让我们心灵的花园啊，能够结满各样的美德的果实，能够发出各样的馨香，能够使我们心灵的圣殿，能够使我们心灵的至圣所成为上帝和人啊都喜悦的一马内利之地。好，然后我们看第三啊，成功与成全。但忍耐也当成功啊，使你们成全完备啊，毫无缺欠。所以弟兄姊妹，忍耐不是目标啊。有的时候我们夸人，哎呀，这人真会忍耐呀，关键不是忍耐啊。你在忍耐中，你知道忍耐的目的是什么？你在苦难中啊，你在苦难中有没有学习功课？如果你在忍耐中没有目标，只是在那里忍，就跟日本有个著名的动画片叫《忍者鬼》，忍来忍去变成了乌龟一样，最能忍了啊！所以我们不是效法乌龟啊，不是能忍就好，能活着就好，好死不如什么赖活着，那是无限的、没有底线的忍。但是这样讲，忍耐也当成功啊，是你们完全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弟兄姊妹啊，忍耐的关键啊，是要追求成。这个成功是太阳，是指达成目的，然后终极的目的是你们成全完备啊，使我们成全，就是我们真正成就上帝造我们的目的，真正成就啊，今生今世没有白白在世界上经过，而是确确实实留下了我们的生命的脚印，而且确确实实在上帝的历史中，我们是与上帝的性情有份，也与上帝的圣功有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多人爱我重生了啊，我与基督的性情有份啊，我自我感觉良好，这容易，这很重要，这是基础。但是你怎么与上帝的圣功有份呀？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家庭中有没有留下家庭的传统啊？哦，也许二十年以后啊，我的儿子说，哎呀，我爸爸过去带我家庭敬拜，所以我现在要家庭敬拜啊，过去我爸爸带我教你问答，或者过去我爸爸怎么样，我妈妈怎么样，我们能不能使家庭祭坛的生活代代相传啊？我们在这个主恩基督教会里，你要找毛病，哪个地方都是毛病，但是你环顾主恩基督教会，你说哎呀，那个桌子腿是我奉献的，那个诗歌本是我奉献的，或者这个教堂，或者这个牧师他来的时候我参与，我知道他的挣扎，知道他的优势，也知道他的弱势，知道他的软弱，知道他的挣扎，我们是一同成长的。那弟兄姊妹啊，你对这个教会中有何其的何等的参与呢啊？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家庭没有留下这个真理的馨香，如果我们在教会中我们留下的只是怨言，我们留下的只是毁坏，我们没有在弟兄姊妹，没有在这个教会成长的过程中一同破碎啊，一同重建，一同合一，一同成长啊，弟兄姊妹何不同居？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什么善。所以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品格的成熟。所以弟兄姊妹，在希腊哲学上，在基督教的神学上，在政治学上啊，有两个词是很震撼的，就是有影响的少数人。 说人不在多少，有影响的少睡。那耶稣就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盐不需要多。那我们从社会学，我们从革命运动学的角度常常讲，如果你有 20% 的人是坚定不移的，那你就能够带领 80% 的人，或者说教会中 20% 的人忠心奉献，那就相当于 80% 的人。而这个我们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社会学的啊，这是革命运动中的啊，这是人类学上的发现的普遍的 20% 至 80% 的啊规律。所以这个有影响的少数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真正成熟的人，真正在品格上成熟的人啊，在真理上成熟的人啊，在生命上成熟的人啊。不管家庭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一个成熟的人，不管教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不管美国面对多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真正啊有品格的成熟的啊，敬畏上帝，真正认同美国理想，认同美国这个信念，使美国不仅仅是在军事上，不仅仅是在工业上，而是在品格上，在真理上，在上帝的眼中，在那些弱势的群体中，在整个全世界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而被显伟大。所以弟兄姊妹 Telos 啊，这个词已经啊进入英文，或者 Telos啊，这个词我们一查字典你就知道是目标啊，是终极。弟兄姊妹，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我们的终极是什么？所以呢马太福音5章48节说你们要完全，什么意思啊？你们要达到目标啊，你们要实现上帝对我们的目的，要向你们的天父完全什么一样 Telos。 所以弟兄姊妹啊，唯愿上帝继续施恩啊，是我们主恩教会的弟兄姊妹，甚至是每一个归到基督名下的人，就像约翰讲的一样，说小子们呐，少年人啊，父老啊，我们的生命要从小子们到少年人，然后到父老啊，啊，到父老的阶段是真正成熟的阶段，啊，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都能够在灵命上，你要知道，哎，我到底是属于光吃奶的，光吃奶的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不奉献。第二好抱怨啊，第三随随便便啊，这就很简单了。啊，真正那个少年啊，真正这个啊，真正这个慢慢长大成人的，认定目标，认定方向，愿意付出代价，他就在逐渐什么成长。那父老们是什么呢？啊，父老们是无怨无悔，甘心什么乐意，甚至能够为义什么受苦，然后是高兴什么欢喜，这才是父老的啊性情。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3章12节，保罗就讲，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保罗说，我没有达到 telenomai， 我还没有达到完全，但是我要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啊得着我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当代著名的解经家卡森就讲。他说唯独经过苦难的试炼，我们才能够达到特定的什么成熟。所以苦难是上帝的学校啊，苦难是品格的学校，上帝就在苦难的荣辱中啊试炼我们，真的是鼎为炼金，炉为炼金，耶和华不断的熬炼我们的人性。好，最后弟兄姊妹，我们要效法我们主基督的忍耐啊与成全。加尔文讲到忍耐的时候，他就说 ：“Where there is no patience, there is not even a spark of faith。”那加尔文讲，如果没有忍耐，那连一点信心的火花都没有。那是否加尔文在忍耐上就比较成功了呢？我亲自看加尔文一个书信，他就写给法威尔的信。他说法威尔弟兄，我今天啊又丧失了忍耐，就像驴子发，就像驴子在那里刨地一样，我今天的脾气又发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保罗说我乃是攻克己身，叫神什么服我。慢性子的，急性子的，不管是我们什么品格什么类型的，有优势就有什么弱势，山高就会什么谷深。我们既要看到别人的强项， 啊，也要不断的胜过我们的啊弱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说，啊，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你没有看到穆罕默德大声哀哭，你也没有看到释迦牟尼大声哀哭。老子、孔子啊，这些人都是去留无意，宠辱不惊啊，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啊大侠大仙一样，不是，都是大骗子的。人不是那样的，他们都是包装出来的。孔子也不是圣人啊，是人家封他为什么而圣人的。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就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弟兄姊妹，我们何时有多少时候能像耶稣这样祷告呢？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弟兄姊妹，连耶稣作为完全的人，他都从苦难学了顺从，我们是谁呀？所以他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得以完全，我们效法基督也要追求完全。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看他对世上罪人的忍耐。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开始第一节就讲到说，耶稣基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什么灰心。那耶稣基督怎么忍耐罪人啊？那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那门徒生气到什么程度？主啊，你呼救，让我们呼求什么？降下天火把他们灭了。耶稣仍然说：安静，平和，我们来是救人的，不是来什么灭人的。你就看到耶稣对罪人，对我们这罪人有多大的忍耐。然后第二点，不光是对罪人需要忍耐，对亲人需要不需要忍耐啊？对门徒需要不需要忍耐啊？你就看到这个写下雅各书的这个作者，这个雅各啊，然后就刺激耶稣啊，耶稣你看你做这些什么事啊？真的是想要名声啊？别在暗处行啊，啊，别人看不见啊，让行在明处，到耶路撒冷去显明给世人看啊。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连他的弟兄就对耶稣基督讽刺什么挖苦的，就是这个写雅各书的作者。所以说我们比雅各强吗？强不哪儿去的。所以耶稣有的时候对门徒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啊，你们为什么彼此议论的啊？所以说耶稣对亲人对门徒也有百般什么忍耐，最后对自己的敌人也要有什么忍耐。所以我们看到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哇，如果我们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个犹大，你还能吃得下去吗？你还能够尝试吗？你还能够容忍他在你的身边吗？你还放他吃了以后和你亲嘴以后出门就把你卖几十块钱的，你会放他走吗？啊，所以耶稣的忍耐。然后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说，他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什么主。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就分享一句话，托马斯·沃特森啊，苏格兰的著名的圣约神学家，他就说 Patience make a Christian invisible， 一个真正的忍耐之德使得基督徒战无什么不胜，仁者无敌，仁者得胜，不是靠我们自己得胜，甚至不是靠我们的爱得胜，是在我们的基督里因着效法他，在他里边我们与他一同征战，也必与他一同什么得胜。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在试炼中，在苦难中常常是抱怨的，常常是苦读的，常常是低沉的，常常是抑郁的。所以主，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你的圣灵，需要你的大怜悯，抬举我们的眼目，开阔我们的心胸，使我们常常能够得见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救主耶稣基督。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灵，阿们。